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11月30号到12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剑手一文，雨中城墙漫步，作者一竹。天宫怎样作美，在登上西安城墙的那一刻，我深为着天宫的美意安排。生命中的所遇都是天意的安排，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读懂这种美意。从南京到山海关，还有所到过的每一处古迹城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而这次不同的是，我是在雨中一个人漫步在城墙之上，因为有雨没有游人，于是这宽阔的城墙这一刻只属于我一个人。因为有雨，一切都显得格外不同，没有了观光游览的意味，没有了走马观花的匆忙。在这样的雨中，在这样的城墙之上，我尽访着时空里的一切，静静静静地漫步。雨下得不急不徐，一如那逝去的历史，曾在岁月的长河中悠然前行。多少华章失落，多少悲歌长吟，多少英雄感慨，多少智者流连。历史的一切又都如这场小雨一般从容地上演，该来的来了，该走的走了。走在雨中，触摸着天地的呼吸，走在城墙上，聆听着历史的回音。于是就在这天地与历史的交错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有天地可追寻，我有历史可探问，生命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雨一直在下，一路漫步，城墙上只有润湿的痕迹，没有积水。此刻我想，徜徉于这历史遗迹之上的今人都会作何怀想。历史就如同构筑城墙的青色方砖这样，一层一层的累加，沉着而厚重。站在上面，我们是那样的轻佻与渺小。我们的一切都是被历史托承起来的。如果我们在前行中抛弃了历史的积淀，我们又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如果我们只知道前行，却不知回望，如何能看清来时路？看不清来时路，我们又如何能找到回归的路呢？我相信历史并不是供给后人来品头论足的，是留给后人思索的。望一望前人走过的路，看一看我们脚下的路，想一想自己未来的路。
杂谈随想，腊月画腊八，作者祥荣。腊是指古时在阴历十二月举行的一种祭祀，所以又称阴历十二月为腊月。萧特生之中记载说，腊也者所也，岁十二月，和祭万物而所相之也。腊祭仪式结束以后，古人要进行焰香活动，用新产的黍糜做粥，大伙聚餐欢度佳节。最初的腊祭也包括祭祀祖宗在内，后来发展成以祭祀祖宗为主，成为腊祭。后佛教传入我国，而阴历十二月初八日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原来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也就是今天尼泊尔境内的净饭王子。他见天下生灵均受到生老病死等痛苦的折磨，便决定舍弃王位，寻找能够助人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折磨的修炼方法。然而经过很多困难，寻找了很多地方和修炼团体， 释迦牟尼发现这些都不是能真正使人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的修炼正法，于是决定自己修炼参悟。这时他正好来到印度河畔，于是在这里苦修六年。在腊月八号那一天，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在这六年的苦修中，释迦牟尼每天仅食一麻一米，后人不忘他所受的苦难，人们每年在腊月初八这一天便以米加果物煮粥，借食供佛，成为腊八粥。于是腊八就成了我国佛教的盛大节日。古时在每年腊月初八以前，佛教各大寺院便会清扫佛殿，擦洗供器，有些的寺院还会效仿释迦牟尼成道前牧女献麋鹿的故事，由僧人手持钵盂沿街化缘，然后将收集来的糯米、红豆、枣子、栗子、花生、白果、莲子、百合等等材料煮粥。煮粥要用铜锅温火整整熬一个晚上，第二天要先用熬好的腊八粥供佛，每尊佛、菩萨、罗汉像前都要献供，同时要举行诵经活动，八音鼓乐、香烟、蜡光，很是庄严隆重，然后才是僧众自食和对外施舍。后来腊八喝粥在民间香烟成熟，民间传统腊八粥讲究选用八种主料、八种佐料，与腊八的八相吻合，寓意吉利。南宋陆游诗中说，今朝佛粥更香馈，反觉江春节物新。在这寒冷的冬季，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确实也属于美食。
政见今之，未来科学与文化，道法自然，以现代人体生物学为例论天道，作者刘仁义。道家认为人体是个小宇宙，也就是说人体与宇宙是一一对应的，宇宙中有什么，人体也相对应着有什么，人体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微宇宙。这听起来很玄，其实又不玄。学得玄是因为人不了解，学得深不可测，不能认知。不玄是因为你了解了以后，明白了此中之道，一切迎道而解。有高人说，知一理而解万象，宇宙是一道相通的。由于人体是个小宇宙，与大宇宙是一一对应的。下面我就以人体为例，也就是以现代的人体生物学为例，来论天道，即点出人体对应之道。为了便于理解，我先站在生物学角度说一下人体结构机理，然后再说一下这个结构它所对应的宇宙机制，也就是对应的天道。一，天人合一。中国人几乎都知道这句话，但没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叫合。你拿一个方形的盖子盖在圆形的瓶子上，能不能合上？明显不能，这就是不合。那么合必须得具备什么？合必须得对应，也就是必须得具备对应点，而这些对应点必须得能一一对应得上，能一一连接连通，这才能称为合。而合一具备的要求就更高了，那就得完完全全合上，就是二者几乎完全是对应的，且所有的对应点都必须一一对应连接打通，才能合二为一，称为合一。既然古人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并且古人亦曾达到了这个境界，那就是说人体完全具备天人合一的条件。既然具备天人合一的条件，那人体与天体就必须是对应的，能一一对应得上，所以道就说人体是个小宇宙。所以道认为人是天地精气所生，是万物之灵。万古以来自然界中也唯有人类才能修成正果，能得真道，因为人体是最完美的，具足宇宙中一切对应元素。二，细胞。学过生物的人知道，人体是极其玄妙庞杂的， 凭现在的科学水平，几乎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它，只能知其一二。人体的结构相当精密奇妙，这个奇妙的人体主要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个细胞又是一个单独的生命，所以说细胞是人体之灵。这个微秒的不能再微秒的细胞，其结构也是极复杂奇妙的。现在生物学已知道它包含了许多的机制，如细胞液、细胞核、线粒体、内质网、中心体、高尔基体、RNA、DNA 等等等等，每个机制都有它特有的使命和职责，进行新陈代谢，各行其事，这样才构成了井然有序的正常人体。如果哪里出了问题，没有按照这个规律来行事，那人体就会出问题，会出现病变或死亡。那将这结构对应到宇宙是什么状况？如果对应到自然宇宙，那人体就对应着天体了。细胞是人体之灵，人是自然万物之灵，那这个细胞就对应着人了。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任意控制手脚、躯体、大脑等去运动、思考，做我们想做的事，思考所要思考的问题。但细胞的分裂、新陈代谢等等，却是人的意志所不能控制、不能左右的。生物学认为，这是由遗传基因所控制的，就是由生物的客观规律在控制调节着。这其实就是人体之道，它是客观存在着，不受人的意识左右。而放眼我们这个自然和宇宙，一切亦都在有条不紊的运动发展着，水入地下，或由溪入江入河，然后归入大海，然后又生成云雨落入大地，这是自然界的水循环。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亦有各自的生存环境，一物降一物，这又是自然的生物链循环。而宇宙亦是如此，满天的繁星都按照各自的规律和轨道在井然有序的运动循环着，这一切的一切都按照特定的自然规律在有条不紊的循环着，丝毫不乱。如果哪里乱了一点，那就会引起极大的灾难，导致天灾人祸，甚至世界末日。那这又是受谁左右的？这个客观规律又是什么？这个客观的规律就是道，亦称天道。这一切都是受天道的左右，井然而有序。所以人体之道是天道生成的，是天道的世间小道部分。三、克隆。克隆就是从 A 的身体中随意取出一个干细胞，然后提取这个细胞的细胞核，再找来一个卵细胞，去掉这个卵细胞的细胞核，留下细胞液，再将前面提取出的干细胞的细胞核置入这个卵细胞的细胞液中，然后用生物酶催化它分裂，将它置入一个合适的环境使它发育，最后就会发育成与 A 一模一样的生命个体，这就是克隆，也叫生物复制。为什么从理论上说，通过任意的一个人体细胞就能复制出一个完整的一模一样的人来呢？就是因为作为人体之灵的细胞，它包含了人体的所有信息，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微观人体，它与整个人体是对应的。需要说明一下，克隆人类是犯罪，只是在这里借助这个概念讲一个道理。而细胞核中的 DNA， 它又是细胞的中心，也就是这个 DNA 是整个人体的对应中心，对应了所有的人体之道，生物学将它称为基因或遗传密码。同理，从自然界 A 中随意取出一个正常的人类，很高境界的智慧生命，就能根据这个人类的信息造出整个自然界来，与自然界 A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就不用解释了。人体有百窍、五脏六腑等，而自然亦有百窍与五脏六腑，天体亦有百窍与五脏六腑，并与人体都是一一对应的。人体的脏器与细胞等都必须在各自特定的位置，各行其事，不能篡位篡职，否则人体就乱了，人就会死亡。而宇宙亦是一样，各神道佛等 都各归各位，各司其职，亦不能乱。这就是宇宙的神位。心是人体的中心，同理心也是人的对应中心。人的一切以及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等，都与心是对应的，在心中有一个对应点。所以修行人能够通过修心来改变整个人，甚至改变人所处的外在大环境，这就是心能转境，也就是修行。所以佛家有句话叫佛在心中。四、癌细胞。现代医学认为，癌症是由于正常的人体细胞在某些不正常的环境下慢慢变异了，变得放纵了，变得肆无忌惮，不再受人体正常规律的约束，任意改变自身增殖速度。当其数目达到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时候，就产生了癌症，反映到人体上就是哪里长了肿瘤。并且癌症有一个共同性质，就是一旦产生后就会不断扩散，疯狂增生，最后致人死亡。那这个癌细胞对应到自然宇宙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迷失。现代人类迷失了，断绝了与传统神传文化的联系，迷信科学，崇尚暴力，不信神佛报应，不尊天道。他们变得狂妄自大，甚至能说出与天斗、地斗、人斗，其乐无穷的话来。正如人体内的一个细胞，当他说出与人体做斗争，其乐无穷的话时，他就已经是个癌细胞了。他甚至能说出敢叫人体换心炎，使人变成一个异种的怪胎，变成畸形，这很可怕。人类迷失了以后，他们穿山钻洞，甚至将山炸平，围湖造田，乱砍滥伐，将长江截断，让河流溢位，合成各种怪异不能化解的化学污染物，污染山川河流。不知道人类思考过没有，为什么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尤其到了现在，几乎每年世界各地都会发生大灾难，这是为什么？人从不在自身找原因，而归罪于自然。当人说出人定胜天这句话时，相当于人体内的一个细胞说出我能战胜人体。这个细胞不可怕吗？你愿意它生在你身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人间有法律，宇宙有天道，人违反了法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人违了天道必遭天谴。人得了癌症怎么办？西医就会动手术化疗，将癌细胞从人体中割掉除干净。而中医看人得了癌症，就是那个地方脉不通了，气不通，能量不能自然流过，所以就得想法通这个地方的脉，将癌细胞灭掉。如果一个或几个人变得狂妄，违背天道，这造不成什么大影响。如果整个大区域的人类或整个人类社会都变得狂妄了，那会怎么样？这就会出现癌症，就是人所生存的这个自然宇宙的躯体得了癌症，出现了肿瘤。人体出现肿瘤以后，会引起这个地方气血不通，产生病变。而人变得狂妄，胡乱改变自然后，也会自食恶果，天灾不断。这是人自己造成的，造成了自然体的病变。这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当自然宇宙这个大生命体不能再忍受人类这个癌细胞的胡作非为后，人类会出现灭顶之灾。就相当于医学上将这个肿瘤和所有癌细胞都割掉灭掉。所以大范围的人类迷失会出现大灾难，小区域的人类迷失会出现小灾难。历史上经常有记载，比如挪亚洪水、死海传说等等之类，这其实就是自然界在治病。所以人类要自知，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五、病毒。现代医学认为，病毒是外来入侵人体的异类，它们侵入人体后会先侵入一个细胞，然后将遗传基因 RNA 或 DNA 置入细胞内，从而鸠占鹊巢，偷梁换柱，迷惑细胞内的一切，使它们在不知不觉中根据病毒的基因来进行新陈代谢，脱离以前的人体之道，而受病毒的控制，并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病毒，释放出来入侵污染其他的细胞， 这个被病毒侵入的细胞就成了病毒加工厂。当病毒入侵的细胞达到一定数量时，人体就生病了。也就是这个病毒的一个特性，就是具有迷惑性，它能迷惑细胞内的一切，让它们不知不觉地听从于自己，按自己的意志来行事，而且直至毁灭了整个细胞和人体时都不能发觉。这个病毒就相当于宇宙中的魔，魔极具迷惑性，它迷住了你的心窍，控制着你，让你颠三倒四的，你还不知道，还将它当成了自己，直至将自己毁灭，可悲。所以得有一双慧眼来视魔，这个慧眼就是道。大家知道佛教中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讲经说法49年，魔王波旬看到释迦牟尼佛度了很多人，心里很不舒服，请佛陀赶快涅槃。你度了那么多人了，可以涅槃了。佛祖觉察到自己与娑婆众生的缘分已到，就答应了波旬的请求。魔王波旬说，你涅槃后，我一定要破坏你的佛法。佛陀说，佛法是正法，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魔王波旬说，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寺庙内，穿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他们曲解你的经典，破坏你的戒律，以达到我今天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佛陀听了魔王的话，久久无语，不一会儿两行热泪缓缓流了下来。魔王见此，率众狂笑而去。佛陀说，譬如狮子身中虫，自咬狮子身中肉，狮子虽然勇猛，但对于自己身中的虫却也无可奈何。这就是魔的本质，他们看起来是正常细胞，其实是病毒加工厂，他们的目的是毁灭人类与宇宙，毁灭一切正的，所以得认清他的真面目，揭开他的画皮，让他无容身之地，从而将他们驱出人类。病毒进入人体时是要通过一道道防线的，人体有一套完整的免疫系统和净化系统，其中白细胞就是人体的正义守护神，他们会以生命为代价吞噬入侵人体的所有病毒，从而保卫人体。所以每个人都得向自己体内的白细胞致敬，而人类也有许多真正的卫道者，天上也有无数的正义守护神，他们是这个宇宙的希望与守卫者，他们用生命保卫着这个宇宙，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当然光靠卫道者和正神的力量是不足永远保卫宇宙的，所有的细胞都得强壮起来，都得共同努力归正自己，遵从人体之道，不迷失，使人体变得强壮，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量保卫宇宙。那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七奥圣诞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12月4日周日，七奥最大两个城市首府珀斯和港口城市费雷曼特尔分别于当天上午和下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数十万观众冒着摄氏38.5的高温在现场观看盛大游行，尽现南半球圣诞节日风情。七奥51名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上下午的游行，他们先后展示了法轮功功法，表演了中国民间腰鼓、舞龙及扇子舞。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方队包括功法表演、舞龙和扇子舞，在40多分钟的游行过程中，主持方先后6次介绍法轮功功法和法轮功学员游行方队，主持人多次由衷的赞许法轮功方队非常祥和，非常有精神内涵。因为今年游行的主题是海洋，他们称法轮功学员的两条龙为海龙，他们分别是蓝色配金色和绿色配金色。主持人多次感叹法轮功方队的亮丽色彩，荧光闪耀的横幅，金黄色的练功服配白鞋子白袜子，蓝配金色绿配金色的龙太亮丽了。每次介绍结束时，主持人都不忘大声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引来观众一片掌声。在港口城市费雷曼特尔的游行，法轮功学员主要表演腰鼓和舞龙，
这是效法龙宫学员第三次参加这个港口城市的圣诞游行。随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响起，学员们挥动着鼓槌，将真善忍的能量传递给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所行之处潮水般的人群掌声雷动。
波兰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11年11月26日，部分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波兰东南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凯尔采市，向那里的民众介绍法轮功。几百名凯尔采的市民听到了真相，其中有230多人在增签簿上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增签台太小，很多人就在法轮功学员的手中增签簿上直接签名，还有很多人拿着法轮功传单表示回家后要上网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他们会在明白真相后在网上增签簿上签名。很多市民在看到法轮功真相后，在震惊之余，在签字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帮助你们？很多人紧紧握着法轮功学员的手说，坚持住，神与你们同在。还有的人现场行走转法轮书籍，还有的人问在哪里可以买到普渡纪事音乐光碟。
第11届华人油画大赛两选手并列金奖。11月28号晚上7点，第3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开幕式与颁奖典礼在纽约萨马港迪艺术馆举行。来自美国的画家陈潇平以画作《眼里的妈妈》，又名《纯净入仙境》，和来自中国的画家青青以画作《迫害中的坚定》并列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在本次大赛获得金奖的画家陈潇平说，他的获奖作品《眼里的妈妈》，又名《纯净入仙境》的灵感完全来自于《转法轮》这本书。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他希望把修炼中感受到的美好用自己作品分享给观众。他从书中知道，6岁以下的小孩心念纯净，天幕很容易打开，因此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他自己打坐中也有类似的体验，这幅作品就展现了这样一种境界。
神韵艺术，神韵江临，万众瞩目，东风艺术。2011年12月16日，由世界第一秀制成的神韵艺术团将从美国德州达拉斯市揭开2012年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12月19日起，也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演出。神韵三大艺术团将同时巡演，包括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及亚洲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近日发出贺信，赞扬神韵演出对加拿大和全世界所做出的贡献，感谢神韵艺术家将出类拔萃的中国文化在加拿大推而广之。这是哈珀总理自2006年当选该国总理以来连续9次为神韵晚会发出贺信。神韵艺术团即将莅临，近期成为巡演各国民众翘首企盼的艺文盛事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近年来，神韵艺术团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再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髓，登峰造极的演出风靡全球，在西方主流社会更是口耳相传。纯正的中国古典舞，世界级声乐家触动心灵的演唱，独创的高科技动态天幕，缤纷华美的服饰，明亮超凡的色彩，舞蹈和中西合璧的现场伴奏乐团呈现完美的组合，缔造辉煌的舞台艺术，带领各族裔观众穿越时空，令世界各地观众对节目内容深感共鸣，推崇备至。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以及亚洲的韩国、台湾等地，看神韵已成最新时尚。演出现场处处可见灌溉云集，名流络绎，许多观众赞叹神韵如同一股清流，荡尽浊世的尘埃，唤醒生命崭新的希望。2011年神韵全球巡演时，各国政要、艺文界、学术界等主流社会
纷纷给予高度评价，赞誉有加。一，比利时亲王表示，晚会非常高质量，超凡脱俗。今年3月31日晚，身负众望的比利时米歇尔·德利涅亲王携家人朋友前来观赏神韵，基涅亲王被感动得落泪。我被整个演出所感动，舞蹈非常有感染力，特别打动我。晚会非常非常非常高质量，超凡脱俗。那些精准的肢体语言所讲述的故事非常神奇美妙，表达了美与和平的内涵。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看神韵。美国国会议员丹伯顿说，以前我在世界各地看过各种不同的演出，可是这场演出是我至今看过的最好最棒的演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看神韵，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无与伦比，这一切都完美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美的演出了，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着迷，我简直找不到演出的一丝瑕疵。尽管我看过那么多不同的秀，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三，世界著名舞蹈学校创办人赞叹，演出的专业水准是世界顶尖。埃尔迈尔先生是世界著名，也是维也纳最好的舞蹈学校的创办人。他因多年来一直活跃于维也纳歌剧院今年音乐舞会的舞台，而在千百万电视观众中享有盛名。5月1日神韵在城市剧院的精湛演出，令原本心中只有华尔兹的他深深折服。今晚演出的专业水准是世界顶尖的，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我获得了很多创作灵感。对于他的美，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描述，人们一定得自己来体验。女舞蹈家把女子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男子则阳刚充满力量，他们跳得实在完美。四，韩国电影界巨匠形容，一定至少要看一次的演出。韩国电影界巨匠导演林贤泽观看1月29日下午在高阳的演出后，盛赞神韵演出在短短的时间内展现了神的殊胜力量及神的伟大，是一定至少要看一次的演出。他特别盛赞神韵舞蹈艺术家的演出与揭幕背景完美配合，难能可贵。演员进入背景画面和从背景画面出来的场面稍有失误就会错位穿帮，然而演员的表现都非常干净利落，体现了他们的深厚功力。
纪念人权日，请思反迫害。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向全世界郑重宣誓，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男女不分种族区域都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以及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然而中共与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12年多了，这场极端邪恶、践踏人权的悲剧至今仍在中国大陆上演着。即使多年来，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连续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在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仍让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之事有揪心之痛。国际人权专家火灾器官的指控是可信的。从2006年8月开始，诺瓦克和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韩戈尔多次向反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证，也要求中共提供器官移植来源资料。诺瓦克说，中共当局有义务对这方面提出解释与相关资料，但我们却从未获得任何回应，他们只会一味逃避拒绝，宣称指控有误，但对这些剧增的器官移植数量以及来源却不提供任何符合科学或其他方面的解释。针对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及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以及麦塔斯称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诺瓦克认为这是可信的。经过调查论证，特别是数据分析显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开始，
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明显剧增，而其器官来源却不明。联合国人权报告揭穿中共谎言，明天的谎言遮不住真相的揭露。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监察专员们连续十年在多项报告中指证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严重的人权迫害，已经戳破中共的造假与构陷。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回顾近年来国际社会屡屡针对法轮功人权提出正义呼声，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中维护人权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多次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2002年7月24日，美国国会以420票全数通过188号决议，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同年12月24日，加拿大国会众议员表决，全体一致通过关于声援法轮功的动议案。2004年10月4日，美国国会一致通过304号决议案，参众两院决议要求中共应该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所有在押的法轮功学员。2005年6月20日，澳洲参议院通过了170号动议案，重申澳大利亚对信仰自由的承诺，保证澳大利亚公民有修炼法轮功而无需惧怕遭受骚扰的自由。2006年1月底，美国旧金山市议会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世人觉醒，欲一人唾弃中共。在世界人权日63周年前夕，庆幸的是迄今声明退出共产党团队者已逾1亿600万人，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恶党解体覆亡已是指日可待。那些参与迫害的恶手与帮凶，很快也将面对人间法律、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大灾之年菩萨患，作者祥龙。很多灾难发生之前，特别是巨大的灾难发生之前，都会有至善的菩萨出现在人间。常州一带在很久以前曾遇到了连年的饥荒，但随着饥荒又开始流行瘟疫，常州的百姓饥寒与疾病交加，境况十分凄惨。有一天，西湖边上竟突然热闹起来，原来在码头停泊的一只大船上坐了一个极为美丽端庄的姑娘，她对围观的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出钱来买她，她就会随即回到她的家里做她的仆人，而所得的钱款将用来救济杭州的穷人。消息传得很快，不大时间，杭州城里的很多殷商富户都赶到湖畔，这些人看到有如此美丽的姑娘在卖自己，便都争相购买。在相识不下时，大家采用了一种投钱的方法，谁用钱能直中她，便有权去购买她回去。于是岸上人群中的铜钱、白银、黄金都纷纷往船上投去，很快这些钱就堆满了船头，然而竟没有一枚钱能落到姑娘身上。大家都十分失望，最后只好放弃了购买姑娘的想法。这时姑娘和尚微笑着向岸上的人们致谢，并把船头落下的所有钱财拿出来施舍给了周围的穷人。这一消息很快就轰动整个杭州城，很多富人在姑娘的感召下也纷纷慷慨解囊，加入了募捐赈济的行列。于是很多饥饿的穷人得到了食物和金钱，很多有病的人都得到及时的医治，人们内心都安慰和满足。几日后，美丽的姑娘又突然出现在西湖岸边的大船上，只是大家都惊奇极了，因为这次的姑娘竟是一位灿烂光明、豪彩万道、法相庄严、和掌微笑的菩萨形象。她说，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家的仁善之心。同情怜悯是最高贵的情操，帮助他人是最神圣的责任，扶助弱小是人们义不容辞的天职。很多人善良的表现应该值得赞美，大家将得到幸福。
众人既感动又欢喜，纷纷跪倒在观音面前，不约而同合起双掌，口中念着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承诺了誓言，而把自己的画像送给那些善心被放回的人们，他真的会住在那些心地善良的人家中保佑着大家。即使不止在杭州，也不止在古代，只要因为人类道德的下滑所引起的天灾人祸之时，都会有很多菩萨那样的善良之人在利用着各种方式和办法在向人们劝善。他们也许就是你见过的极其普通的人们，但正因为他们的劝善，才会阻止更大的灾难发生，才会拯救更多人的生命。生命是宝贵的，为了你自己的生命，请拿出一颗慈悲之心对待这个世界和你周围的一切。当你遇到这些劝善的人时，请你相信他们，他们是真正的菩萨，是在大灾大难来临前拯救生命的逝者。
神威不可触犯，作者东北大法弟子。中国五千年文明是神传文化，然而共产邪党建政以后，利用独裁政权以无神论谎言给全国人民洗脑，摧毁传统，煽动领导全国民众与天地人斗，还曰其乐无穷。然而残酷的现实无一不告诉我们，那是其罪无穷。这里不说共产党党魁各级贪官自己如何不相信自己宣扬的无神邪论，拜神求佛保佑自己的官位财产，只讲一个百姓听信共产邪党的无神论谎言，冒犯神灵，刀至天谴，以致殃及子孙的事情。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毫无虚构。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教室上课，突然狂风四起，天昏地暗，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惊雷隆隆，好似在头顶炸响，真是不寒而栗。我们不由自主的全都站了起来，伸长脖子向窗外望去。任课教师生气的大声怒斥，雷还能把你们急了。终于放学了，只听见街上人们议论纷纷，领头爬庙的某某某被雷急死了，一听名字，这不是村里的大伯吗？邻里关系我叫他大伯，如果活着也有百十来岁了，心中不免有些凉意和哀伤，不禁想到我们还搬过爬庙的砖用来去学校的厕所呢，隐隐有些害怕。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工作，转眼60年过去了。今年回家乡看望弟弟，闲聊中我无意地问道，那个死于雷击的大伯后人生活如何？弟弟弟媳不约而同脱口而出，别提多惨了。他死后，他老婆精神受刺激，磨磨蹭蹭的，不久也死去了。他的两个孙子，一个在看露天电影时被人当场杀死，年仅20多岁，另一个被当作杀人嫌疑犯抓去蹲了3年监狱，后来无罪释放，回家2年后死去了，当年30多岁。弟弟弟媳还告诉我，当年另一个积极参与爬庙的某某，人虽没被雷击，但活得十分艰难，双脚生钉，钉毒钉疮，一种毒疮，弯心透骨的疼，双腿不能站立走路，只能爬行，直到死去。留下的儿子也是双脚生钉，照样爬着走路。两个孙子，一个在蒸年野兔子时掉进冰河中淹死了，第二年春天尸体才打捞上来，当年20岁左右。另一个孙子在送粮时被车挤死，外孙女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其丈夫杀死，外孙因犯强奸抢劫罪 现在还被关在狱中。听了这些，我心中很是凄楚，可怜无知的人们触犯神威，自食其果了。我从心灵深处明白了一点点天理，那就是神灵是万万不可亵渎的，不信神佛，不但自己送命遭难，还诛及子孙后代，罪不可赦。我心中油然升起对神佛的敬畏之感，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想到共产邪党那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弥天谎言，事实告诉人们，他只会给信者带来无尽的灾难，何乐可有，其罪无穷啊。无神邪论是谎言，红潮流向无声门，末节神会来救度解前缘。红云三，善良的人们啊，切莫违背神意，任意胡行，神来救我们怎能不听。真善忍是宇宙大法，千万要敬重啊，只有大法会护佑我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